好，感谢主哈！今天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崇拜。刚才我们带领我们敬拜的姊妹也，给我们讲了，这是神的恩典呢。感谢神在过去一年的看顾和保守。我们可以不可以大家一起起立，彼此左右的握手问安，感谢神在一年中的看顾保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不认识的都道一个平安。好，感谢主。哎，感谢主，感谢主，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感谢主，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好平安，这么快就转回圈了，好。其实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越来越人数越来越增长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些很多人在这小组里面、团契里面彼此认识。但是可能整个我们坐在一起崇拜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一看都，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我很惭愧，我也是哈。这一年开始我就想来认识大家，但是还是认识的不多，是吧？有的时候见面还是叫不出名字来。求神能够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彼此有更多的相交。神的恩典呢，给我们用，真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神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个平安的一年。其实，神的恩典每天都在哈。我们在最近很多小组团契在年终也举行一些感恩分享，我也参加了一些，听到大家的分享，我也很感动啊。其实神的恩典每天都陪伴我们，每一天神的恩典都是新的。那最近呢，就是在上个星期，我想我们也同经历了神的恩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得到啊？在过去这个星期呢，加拿大大部分的地区都在极度的严寒之中，是吧？是几十年未遇的一个什么极寒天气。但是我们这里还好，感谢主，有时还有阳光明媚，虽然有时还下点小雨，但是温度都在0度以上。我想这是在加拿大绝无仅有的地方，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好，感谢主。那有人说这个可能说这是我自己要来的地方啊，不一定是神把我带来的。我们感谢神的原因，就是因为好像是我们是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那有人说，可能是我听过很多人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天气不错啊，然后就决定就搬过来了，是吧？好像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啊。那我想呢，可能是神的恩典，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想搬来。但很多人还没有搬过来，那我们能够搬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和保守。只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处每一滴都有神的看顾和保守。所以在昨天呢，我们那个参加一个小组啊，以马内利团契，有我们刚刚成为我们新会友的这个许妹姊妹，她分享，在过去虽然她很多时候她不认识上帝，但后来信主之后，她就觉得。在过去很多时候，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神都带领他。那我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前几年呢，在中国大陆有本小说，比较流行的，这个是叫严歌苓写的《陆犯焉识》啊，是吧？《陆犯焉识》。这个小说一度时间非常流行，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一部电影。那最近严歌苓又有一本小说。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叫什么？你们知道？啊，《芳华》都知道哈。那今天我们不说《芳华》，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严歌苓的这个《陆犯焉识》，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芳华》。那《陆犯焉识》呢？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很简单，讲的是一个留美的博士啊，叫陆焉识。那回国，他要回国报效祖国之后呢，在文革当中就被流放到这个北大荒这个地方。那就在他被羁押的期间呢，他的妻子就一直去到火车站等候她丈夫的归来，因为她曾经收到一封信说她丈夫可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回来。那从那一天开始，她每天都去火车站等候她丈夫回来。那就这样等啊等啊，等了很多年都没有等到，每一天她都是。风雨无阻来到这个火车站。有一天呢，这个陆焉识啊，就是她的丈夫，真的是被释放回家了。可是当这个陆焉识真的回来的时候呢， 他妻子已经不能够认识他，因为他妻子得上一种病啊，叫失忆症，啊，所以他的妻子已经不能够再认出他的丈夫来了。那于是呢，这个感人的故事就开始了。那这个录音师以后呢，就每天陪着他的妻子来到火车站，等着他自己回来。风雨无阻，这是一个非常感人也非常凄惨的故事。那后来这本小说就被拍成一部电影，叫做《归来》。那我们看到这个悲剧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那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盼望见到的那一个人啊，一旦当他真正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最凄惨的就莫过于我们却不能真正的认识他。从历史上来看呢，犹太人就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如同这个小说里的这个录音师的妻子，终日盼望自己的丈夫归来。犹太人一直在盼望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的到来，那可是当弥赛亚真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却不能够认识他，最后呢还要把他送上十字架。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信主的过程是不是就好像这个录音师带着他的妻子来找他一样，上帝也在带领着我们一路去寻找他自己。所以感谢神，在我们信主之前，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就是圣经上所说，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于他，他都通过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事情一路带领我们，最终呢能够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看到来认识他，原来他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带领我们陪伴我们来寻找他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要寻找神，我们为什么愿意去相信神，原来都是上帝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路来带领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人总是想逃避神。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进入我们高国林宣道会，坐在这里崇拜，我相信都是上帝的带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但上帝会通过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事情来带领你。那个录音师呢，他多么的希望他的妻子其实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知道他日夜所盼望的丈夫其实现在呢就正站在他的身边。但是很可惜的是，虽然这个录音师真的回来，在他和他的妻子之间不再有时空的阻隔，他们的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之下啊，不再有分离，但是其实他们却好像远隔千山万水之间一样。同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虽然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成就了和睦，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生活在以前这个没有救恩的这个阻隔当中，就如同没有上帝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最近我们常常听说在中国大陆有抵制圣诞节的情形？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真正的恩典，上帝已经为他们成就了恩典，他们垂手可得，但是他们不明白，不认识，不知道，所以他们和上帝的恩典就已经完全断绝。直到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过来，心里明白，眼睛的心里的眼睛打开了，他们真的是能够认识到这个上帝的儿子是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不要抵制，还要常常的感恩。所以上帝不但要让他的儿子来成就他的救恩，问题是他还要让我们明白这个救恩。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他是不明白这样的救恩，他才出来抵制，或者是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上帝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要让人知道，让我们明白。所以上帝是如何将真理启示给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上帝就通过他所拣选的仆人 就是使徒和先知来将他的启示默示给他们。那然后呢，再有这些使徒和先知把上帝的启示传扬给我们。所以上帝不仅仅要来成就这个救恩，他还要通过他所拣选的人把这个救恩能够宣讲出来。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这就表示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不单指向一个新的世代，而且呢更指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主耶稣已经成就救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正如当年主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大好的消息还要有人去讲出来，去传扬出去。那保罗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主呼召去接受上帝对他的一个启示，去传讲这个好消息。所以这正是保罗在一到十三节当中所讲述的他和福音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上一次分享当中，我们着重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哈，我们时间比较久，我们着重分享了头尾两节经文，就是第一节和第十三节。从头尾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回应了上帝给他一个更有恩惠的一个呼召，就是他自己宁愿失去在人眼中看为的自由，而让人得到主耶稣早已经为人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福音。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十三节经文整体来具体看一看保罗和福音的关系。这个十三节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其实呢有四层对应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在三章一节，在第一节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七节，你要跳到第七节，你就会看到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帮助者的意思，是仆人帮助者的意思。从基督耶稣的囚犯到福音的仆人，那这两个之间呢其实是一个呼应。这个呼应就告诉我们，保罗做了耶稣基督的囚犯是为了什么？原来呢，是要做福音的仆人，为福音而活。这就是保罗与福音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二层呼应呢，就是在第二节和第七节下半部分以及第八节之间，这样一个呼应。在第二节当中，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说他之所以与福音有这样的关系，完全是上帝的一个托付，是上帝所赐的一个恩典，是神对他的一个特别的呼召。那对于这样一个表达，同样也出现在第七节的下半部分和第八节，那里说是照上帝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的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样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这个呼应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他的托付就是神要呼召他来去得到上帝的启示，就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他之所以会成为上帝的仆人呢，完全是上帝的恩召。那这是第二个呼应。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和福音关系的第三个方面，在第三章的三到五节和第九节之间。那保罗在第三节和第五节说，用启示知道，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够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以前的世代就是指旧约的时期啊。那同样在第九节保罗又说，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不像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那个十二个使徒一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传讲上帝的道，他曾亲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那其中有一个门徒背叛了他，后来又补上了一个。那这个被补上来这一个同样和这个十二门徒一样，其实都是一直和主耶稣一同出入的，那只不过主耶稣没有当时亲自拣选他，后来圣灵拣选了他。所以十二个使徒当中没有保罗啊，我们不要以为保罗是替补的一个，不是哈，保罗是另外特别恩召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那这个十二个门徒和主耶稣他们一同出入，主耶稣一同出入，他们常常是耳濡目染，亲耳听到主耶稣的教训，跟主耶稣一起吃饭睡觉住在一起，看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还和主耶稣一起有40天之久来听主耶稣讲论福音和神国的事情，这些保罗都没有经历过，他都没有听过。那么保罗是如何知道福音的内容呢？他是不是和我们一样都是从四福音书当中知道的呢？所以保罗外出传福音的时候他传什么呢？他是不是也把马太福音拿出来读一读，马可福音拿出来读一读？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27卷书信当中最早出现的书卷不是福音书啊，是来自保罗的书信。所以当保罗向加拉太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来传福音的时候，来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那四福音书还都没有出现。那么保罗是如何知道这些福音的内容的呢？那这就是保罗在第三节那里所说的，上帝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上帝通过给予保罗直接的启示来让保罗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从而也能够让他完成上帝呼召他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和第九节之间呢，就是第三层的呼应。那这个呼应就是告诉我们呢，上帝启示他福音的奥秘，让他能够完成上帝的恩召，去传扬这个启示，传扬福音的奥秘。那么上帝启示给保罗这个福音的奥秘又是什么呢？啊，这就是第四层的呼应了，就是在第六节和第10到11节之间的呼应。那对这个呼应呢，我们会在下一次和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着重来看一看前面这个一二三层的呼应。我们把这种对应呢，从结构上来看就称为平行呼应。我们常常查经的时候，你要看经文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经文是怎么安排的。这就是一个方法，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1到13节之间它有4层的呼应啊，这个前面这个每一层呼应都叫平行对应的格式。那第一个平行呼应说的就是保罗和主的关系，保罗和主的关系。那保罗是主的囚犯，是福音的仆人。第二个对称的对应呢，就是保罗之所以会成为福音的仆人，原来是上帝呼召他来的，是源自上帝的恩召。那第三个平行对应呢，就是上帝对保罗的启示，上帝呼召他还要给他恩赐，给他启示，这样保罗才能够去把上帝所谓恩召他呼召他的这个工作能够表现出来，就是去传扬上帝给他的这个启示。那么在这个前三层的呼应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和福音的关系这样一个对应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所以首先在1到3节的对应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成为福音的仆人来侍奉神，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呼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去来侍奉他，我们的侍奉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召，上帝的呼召，是他来呼召我们侍奉他。那其次，当上帝呼召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加给我们恩赐，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用他所给的恩赐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凭着我们的技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他要给我们恩赐来完成 他给我们的负担。所以对保罗来说，上帝给他的恩赐就是要显明福音的奥秘。那第三呢，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召和恩赐的时候，来侍奉他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就一定就一帆风顺了呢？中国人说常常是马到功成了呢，因为这上帝来召你做的事情，上帝托付给你，特还给你恩赐，不同常人的恩赐，那你做起这个事情来一定会很快的很顺利，是不是这样呢？有人说，如果你所做的事工是上帝所祝福的，是所喜悦的，那么一定会非常顺利，没有理由不顺利，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看到保罗，当保罗领受上帝的启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就一路的通行无阻呢？那通过圣经的记载，我们看不是这个样子，而实际上呢，在他所到之处，不但没有受到欢迎和礼遇，反而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遭受患难。他在3章13节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上一次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这个患难，可能就特指他在这里坐牢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呢是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所遭受的这个患难远远不止这一些啊。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8节那里呢，保罗就列出了他所受到的一些苦难，什么被鞭打呀，被石头打呀，这一些是常有的事情。在他第一次外出宣教，在路斯德被人打得差不多都死过去，那被人拖到城外，然后他又活了过来。那保罗不单遭受外邦不信的人的逼迫，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还有很多的假弟兄来逼迫他，他在身体上受苦，思想上受煎熬，所以日夜为教会担心操劳。就像他自己说的，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通过保罗所受的这些患难呢，我们看到作为上帝的仆人，虽然他有上帝的呼召，有上帝所赐的恩赐，但是他自己竟然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遭受苦难，甚至他常常做的事工不是通行无阻，他提出来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纳，常常会遭人反对。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我们是为你做工的，所以呢，就请你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不受搅扰，即使有什么拦阻的话，也请你用大能为我们荡平道路。其实不是上帝要为我们荡平道路，乃是要我们去来服侍他，不是用上帝的能力为我们成就什么事情，乃是要我们能够委身在上帝的恩召当中，为上帝所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当中侍奉，有时候就是神啊，你的能力为我所用，让我为你传扬福音，让我为你成就大事啊。其实呢，就是告诉神，你来为我成就大事。所以实际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委身在上帝的恩召当中，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上帝都知道，但是并不是说当我们有上帝的恩召与上帝的恩赐，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会通行无阻。我们常常会受到拦阻，遭受困境，甚至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宣道会创办人宣信博士，他在宣道会还没有成立之前，他就先成立了一个世界福音宣教联会，然后呢，第一批就差遣了5个宣教士去到非洲宣教。但是在这个5个人刚刚踏入非洲的时候，就有一位宣教士染病身亡。然后呢，3位宣教士看到这样的情形，各方面的供给都不足，就立刻返回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信息。只有1位艰难的在非洲坚持了4年的时间，后来回到美国之后很快就去世，年纪轻轻就去世，因为他在非洲耗费的太多。 所以，但是感谢神，虽然这一次宣教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却激励了很多人，愿意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要我们去受苦，我们就要去顺服。所以感谢神，有时候上帝正是要借着这些苦难，借着一些困难，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分享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受到的苦难，从而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当中有份。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曾经分享过，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样子，是要体尝我们的软弱，来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上帝竟然也要呼召一些人来体尝他儿子在地上所受到的这个苦难，来体尝他儿子在地上所受到的这个被人拒绝的痛苦。所以让有一些特别的人被上帝恩召，能够在上帝儿子的受苦和受难中有份，这个是上帝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对于我们这些愿意来跟从他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能够愿意参与和分享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为成就救恩所付上的苦痛和代价的人来说，其实又是何等的不配，但是又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我们是不是知道这正是他要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救恩和他的事工当中能够有份，来学习他自己舍己和顺服天父上帝的心智，好让我们这一些跟从他的人身上也带有他背那个十字架的印记。我们就看一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呢？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应该有他跟他一样有这样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受患难付代价，不是说圣灵没有赐给我们能力，恰恰相反，这正是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关键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来彰显出，来活出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圣灵所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付上代价？我们要彰显圣灵的能力，就是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是否愿意为上帝的恩召来付上代价？我们是否愿意像保罗和千千万万的上帝的仆人一样，宁可自己受苦受难，也要传扬福音，也要使人和睦呢？这正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感谢主，今年马上很快就是2018年了，再过几个月当中，我们又有两位宣教士要出去到神呼召他们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智走出去，每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智回应上帝呼召的人都是这样走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蒙召和付代价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蒙召成为他的孩子，不光光是要在今生今世得福，我们蒙召原是为了要付上我们的代价去传福音来跟从他。所以古往今来，在教会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什么人他不愿意付出或者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如果我们要来跟从主，来服侍主，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舍不得，这个也必须，那个也必须，没有商量的余地，那唯有主的事情可以商量，再等等，那可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配得有这样的呼召。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是上帝对我们特别的恩典，那我们能够有能力愿意顺服圣灵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个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让我们确确实实得着了。上帝的恩召临到你，这是上帝的恩典，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唯有我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们才能够得到。 所以过去的圣诞节有人就问，神为什么拣选玛利亚，让她成为耶稣的母亲？所以神是不是拣选人有偏待？上帝知道玛利亚的心智，但问题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玛利亚愿意顺服上帝，她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她身上。这个是我们应该和玛利亚好好学习的，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他的旨意临到我的身上，他就一定会对我们负责，他会赐给我们恩赐来侍奉他。那而这个恩赐呢，这个侍奉需要我们能够付代价，所以从恩召到恩赐到付代价，这是一个更加谨慎的生命，这是一个更加信靠的生命，当然更是一个更加蒙福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十二节就说，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就是这样，应该放胆无惧，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我们的主正在与我们同行，是他在带领我们，他呼召我们，是他来领着我们来寻求他，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所做的就是求主不要让我们患上了录音时他妻子这样的一个毛病，这样的一个病就是叫失忆症，常常想不起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完全知道和明白，我们能够来寻求上帝来侍奉上帝，完全是他的带领和他的恩典。我们想想我们是怎么样决志信主的，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是愿意在人前接受洗礼的，我们想想在洗礼之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成长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进入到一个更深的生命当中，因为这是一个更蒙恩惠的呼召。所以正如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吗？大家请。当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祝福了，愿你们跟新年更加蒙神的祝福啊，新年更蒙福。什么叫新年更蒙福？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更蒙福的生命，成为一个更蒙福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愿意能够听主的话，跟随他的脚中心，这样你才会成为一个更蒙福的生命。那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天，那感谢神保守我们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回忆，更有神很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为着主的缘故而受过苦受过累呢？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如果有，我们要为你感恩，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蒙召不是要来享受荣华富贵，富贵荣华，我们蒙召是要来跟随主的脚中行，就是要为福音付上我们的代价，因为这是更蒙恩惠的护照。所以在我们即将进入2018年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祈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跟从主，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知道我们所受的劳苦主会纪念，将来在天上有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来跟从你，不但是要在将来来世得永生，也要在今生今世来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你的样子。求主你让我们明白，传福音就要付上代价。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能力恩召来付出这个代价，有一颗受苦的心智。主，想到这里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主你自己的需要。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快快成长起来。2017年又即将离开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在即将来到的新一年当中，怎样数算我们在世上每一天的日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明白主你呼召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有怎样的意义，让我们能够为你的福音愿意付上怎样的代价。愿主你帮助我，让你自己在我们心中成形，让我们来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讨你的喜悦。感谢主，求主你赐福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愿意跟从你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信心领受神的赐福，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好，现在是我们欢迎和报告的时间。